希望每一个人呢、啊、都能够得到利益，这样才能够称之为契经呢、啊。另外，经这一个字呢，古大德常常用贯彻常法这四个字来解释它。所谓贯，是贯穿，应该知道，应该晓得的义理。经是来贯穿这些道理的。色呢，是色受，色受应度的众生。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总是要把应度这两个字呢再提出来说明一下。我们不要听到应度这两个字就想到，既然有应度，那就应该有不应度的众生啊。如果有的话，那么佛菩萨岂不是就不平等了吗？佛菩萨把众生分成应度不应度，在那里分别了吗？有了这些分别，那岂不是佛菩萨就不平等了？佛菩萨绝对平等，佛菩萨绝对没有分别心。所谓应度，就是众生机缘成熟了，他能够接受了，他能够相信了，能够依照这个方法来修行呢，而且呢，能够得到一心不乱，这就是说他应该得度的机缘，应该得度的机会到了的意思。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只是缘这一个字而已。就像诸位大德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来研究这一部经，就表示呢，诸位大德的缘已经记住了，已经到了。色呢，就有这一个意思在，色受应度的众生。说个实在的话，如果众生机缘还没到，缘还没到，佛菩萨也束手无策啊。也无可奈何啊。就像那些外道的众生，佛菩萨对他们也没有办法，对那些众生呢，佛菩萨只能够为他们种一个原因而已，希望他们将来能够得度，当下呢也没有办法去度他们。那么常的意思又是怎么一个讲法呢？常就是三世不异，超越了时间跟空间的意思。佛所说的一切经典，佛所讲的一切经论，一切的方法，2500年前可以研究。那么今天2500年后的今天呢，我们仍然可以来研究啊。我们依照这一个方法来修行来做，仍然可以成就啊，并不会说佛在2500多年前所讲的，当时的人才能够修行，才能够成就，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修行没有办法成就，并不会这样。2500多年前那时候的人依照这个方法来修行能够成就，今天呢，我们依照佛所讲的理论方法来修行，我们仍然可以成就。不止2500年后的今天，众生依照这个方法来修行可以成就，即使是未来世的众生依照佛所讲的理论方法来修行，仍然可以成就。这是超越了时间啊，不会受时间的限制的。再说呢，佛经在印度，印度人照着去做能够成就，那么他传到我们中国来了，我们中国人依照他的方法来实行来做， 还是照样可以成佛做主啊，还是照样可以了脱生死，脱离三界六道轮回啊。这就超越了空间，换句话说，它不会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不会因为时间或者地方的不一样而需要去修改，并不会，这才能够叫做真理啊。那么法呢，是法则，是方法，是原则，而这一个方法，这一个原则是十法界所共同遵守的。所谓十法界，就是佛、菩萨、声闻、缘觉这四圣法界，再加上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这六凡法界，也就是说，它是上从诸佛菩萨，下到恶鬼、地狱一切众生所共同遵守的原理原则，这个就叫经。另外，经又有镜的意思，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能够照亮修正我们的心性。我们读经，我们看经，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我们能够觉察到我们自己心里面的思想，我们自己心里面的念头，以及身体外面的行为是不是合乎真理，是不是有错误的地方。如果有的话，就把它修正过来。我们读经，我们看经，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我们每天一早起来穿衣服，总是会对着镜子在那里穿衣服，看看自己有没有扣错，纽扣有没有扣错了，衣服有没有穿不整洁了，如果有的话就把它修正过来。经本质也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我们每天对着 经本质在那里练，它的目的在哪里，就是在修正我们的心性。它在对照我们一天到晚的行住坐卧，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做错了，心思呢有没有走偏了，行为呢是不是有不正当的地方。它就像一面镜子在对照的，使我们无时无刻能够修正我们一切的心性。所以经有照正我们心性的功能。到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把本经的总体《大方广佛华严经》介绍圆满。接着下来，我们就要讨论到本经的品目了。这一品呢，是本经39品里面的最后一品，它的全名呢，完整的称呼呢，叫做《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那么这一个经本质呢，我们打开106页，它是把它简称为《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我们依照宗密大师的注解呢，他是说的是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这一个品名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来说明。第一个部分是入这一个字，第二个部分是不思议解脱境界这7个字，第三个部分是普贤行愿品这5个字。 所谓入是正入，是正德的意思。他有能有守，也就是说他有守入跟能入这两个意思。那么守入的是什么呢？守入的是不思议解脱境界。所谓不思议，就是心思妄极的意思，换句话说是心思所想不到的，也是言语说不出来的。就像禅家所说的言语道断，心先出昧。那么解脱呢，内里二障，心里面离开了里事二障，断了根本无明，离开了邪知见，彻底明白真如本觉之理。已经断了生死了，所以呢，所知的境界呢，所知道的道理呢，非常的深远，所知道的事项呢，也无量无边，可见的他已经到了理事无碍，理事圆融，事事无碍的境界。那么外面的作用呢，没有任何的障碍，换句话说一切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意思啊，这个就叫解脱。可见的这是一真的境界，是一心的境界。因为一真，因为一心，所以他离开一切的言说相，离开一切的名言相、名字相，离开一切的心缘相，所以他才不可思、不可议，才不能够用心思，才不能够用言说。同时呢，一心呢离一切的对待，换句话说他离开一切的执着分别。就像金刚经里面所说的不取相，如如不动啊，这才是真正的解脱。所以在八十经里面，也就是八十华严里面，才把这一品翻作一真法界。那么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一个品名是四十经，也就是四十华严所使用的品名。你看，这不是跟本经总体的大方广相互呼应吗？互相对照的非常的密切啊。一心的体相用的确是不可思议。那么普贤行愿呢，是能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自己想要证得不思议说解脱境界，想要入一真法界，一定要修普贤行愿，也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要以菩提心为基础来修十大愿望，就能够证得一真法界了。这是我们从本经上来讲的。如果用在念佛法门呢，那就能够证得离心不乱。如果从参禅上来说呢，那就能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我们想一想，这不是根本法，那是什么？不管我们所修学的是哪一个法门，通通都能够用得上啊。 另外在这个地方也有一点相当值得我们注意的，那就是为什么这一个品名要把行愿这两个字呢并列提出来讲呢？我们要知道行跟愿这两桩事情就好像是鸟的两个翅膀，车子的两个轮子一样，少了任何一边，少了任何一样，那是不行的。就好像如果我们只有行没有愿，那么我们的修行就没有一个目标，而所修行的功夫呢也就会浮泛不切实际了。同时没有愿力在那里推动，那我们的修行也很容易就会懈怠，很容易就会退堕的。我们看看诸佛菩萨，我们看看古来的祖师大德，他们的成就有哪一个不是因为大愿在那里推动，在那里引导而成就的呢？再说如果我们只有愿没有行的话，那我们的愿呢也就等于是虚愿，是空的一样。没有修行功夫，我们怎么能够有满愿的一天呢？就像我们净土法门所讲的三字量，信愿行，也是离不开行愿这两桩事情，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的。那么这一个品名为什么不把信也加上去呢？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过，这一品经文在本经三十九品里面是最后的一品。如果就信解行证这四个阶段来讲呢，已经进入到正的阶段了。所以有关信解的部分呢，也就是有关理论的部分呢，已经在前面讨论过了，所以这一品的品名也就不用再去提它了。那么品这一个字呢，品是列的意思，也就是统一列的意思。换句话说，这一品经文完全是说的有关普贤菩萨所发的十大愿心，又是完全说普贤菩萨所修的功德，所以专门单独的把它立一品，叫做普贤行愿品。到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把本经的总题以及这一品的品目大略介绍圆满了。接着我们就来看看本经的人体。本经的人体是唐济宾果三藏波折奉诏译，这是四十经，也就是四十华严普贤行愿品的人体。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地方特别提出是四十经的人体呢？因为华严经呢传到我们中国来，前前后后共有三种译本。第一种译本是在东晋的时候佛陀跋陀罗法师所翻译的，一共有六十卷，我们称之为六十华严。可是经文来的呢并不完整，有欠缺，这是第一种译本，六十华严。第二种译本是在唐朝武则天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位西域的法师叫做释迦兰陀，他从印度带来了华严经的梵文本， 并且把它翻译成中国文字。经文呢一共有80卷，通常我们把它称之为80华严。但是这个译本呢，它的入法界品，也就是我们所要讨论的这一品呢，也只有一半，并不完整，这是第二种译本。那么我们刚刚所念的开经偈，这一首开经偈呢，是武则天所提的。当时华严经译好了以后，呈给皇上，也就是武则天，武则天就提了这一首开经偈。说的实在不错，佛法的确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诸位大德，不要以为我们现在遇到的佛法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很理所当然，事实上不那么简单啊！我们想想看，不要说其他的星球。就讲我们地球好了，现在有几十亿人口，在这几十亿人口当中，能够接触到佛法的有几个人？有多少？接触到佛法又能够接触到正法的，又有多少？接触到正法，能够接触到能够信受净土法门的又有几个？的确是甚难甚难。所以如果不是过去生当中所种的善根，所修的福报，绝对没有这一个因缘。诸位大德，绝对没有这个机会在这个地方来研究佛法。机会难得啊，所以不要小看自己。第三种译本呢，也是在唐朝时代所翻译的，一共有40卷，所以我们把它叫做40华严。这是一品完整的一本，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普贤行愿品。因为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10大愿望，就是40华严里面的最后一卷经文，而且这一卷经文在80华严里面并不完整。所以我们所要讨论的人体，就要根据40华严的人体来探讨。这一个人体的第一个字唐，是记载这一部经所翻译的朝代。换句话说，这一部经是在我们中国唐朝的时候所翻译的。记宾国这三个字是说明翻译人的国名，济宾国是在北印度，也就是北印度的杰斯弥罗国。可见的翻译这一部经的法师是印度人，不是我们中国人。底下的三藏，这是显示译经人的道德学问。如果拿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也就是学历了。所谓三藏，就是经藏、律藏、论藏。经藏所说的是属于定学，律藏是戒学，论藏呢，它里面所讨论的呢是属于慧学，戒定慧三学。实在讲起来呢，也只有通达经律论三藏的人才有资格来翻译经典。般若这两个字，就是翻译经典的法师的德号。 波折是梵语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智慧。那么这一位法师的原名呢，叫做金刚智慧，意思就是说从金刚心里面所升起的智慧。我们知道金刚呢，这个东西呢是最坚立的东西，换句话说，这也就说明了这一位法师能够以智来破惑正真而得到自立，同时呢也能够以慧也使别人能够破惑正真而达到利他的目的，救度众生的目的，真正呢是一个了不起的法师。这是我们所要修习的，也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底下的奉是真的意思，诏是天子的宣令，也就是皇帝的命令。译是翻译，也就是把梵文呢翻成中国字的意思。从最后奉诏译这三个字看来，可见的这一部经，也就是这一部四十华严，是般若法师奉皇帝的命令而翻译的。那么这一部经到底在什么地方，在哪一个时间所翻译的呢？这一部经是般若法师在京师大宠福寺，从唐代宗贞元十二年六月五号开始翻译，一直到十四年二月二十四号才翻译完成。换句话说，一共花了一年六个月左右的时间才把它翻译圆满。那么到现在呢，我们已经把本经的轮题简单的介绍圆满，接着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本经的经文了。我们晓得凡是佛所讲的经，不管它的经文是长还是短，总是可以区分为序分、正中分、流通分这三个大段落，通常我们把它称之为经开三分。这一种分法呢，是起源于晋朝道安法师。那么道安法师他老人家这样的分派，正好呢跟清光菩萨所造的佛地经论的分法不谋而合。在佛地经论里面，清光菩萨他把一部经区分为教起因缘分、圣教所说分以及依教奉行分，分成这三个段落。这一个分法呢就相当于道安法师的细分、正中分、流通分这三个大段落，所以后来的人呢才尊称道安法师这一个分法为弥天高判的，实在高明到了极处。可是我们看看本经的经文，它并没有细分呢，它并没有就像其他的经典，一开始我们打开经本子一看，就会如是我闻，意思佛在某某地方跟某某听众，有这些字眼，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信、闻、识、主、触、众这六种成就，或者我们把它叫做正信序。每一部经典都有这么一段呢、啊，可是本经并没有了，这一品并没有看到这些字眼。这是因为本卷经文呢、啊、是 四十华严的最后一卷经文。而这六种成就呢，也就是续分或者说正信续，就在前面第一卷经文里面。在那一卷经文上，他告诉我们说，这一部经呢是佛在四罗华城士多林吉古独眼里面所讲的，在这个地方所说的。虽然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这一卷经文没有正信心，可是它有发起心，它是以前面一卷经文所赞叹如来殊胜功德，说之不尽，来作为本经的发起，然后再来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修行，也就是说要修何种因行，才能够证得这样不可思议的功德。于是呢，才讲出了底下正中分的普贤菩萨十大愿望，也就是成就佛道的十大纲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的进入到经文了，请看经文。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称叹如来圣功德已。这一段经文呢，是这一卷经文发起序的一部分。这个请诸位大德翻开经文106页，也是总结前面普贤菩萨称叹如来殊胜功德的一段话。所以在经文上有尔时这两个字，他的意思就是说，就在这一个时候，就在普贤菩萨称赞如来功德以后的时候，所以这一段经文最后才有已这一个字。已是完了，是结束的意思，因此它有承前启后的意思。那么什么叫做普贤呢？我们要晓得佛菩萨的名字呢都有它的意思，我们要懂得佛菩萨的名字才能够修行啊。譬如说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圣号，要知道它的意思，你才能够在境界当中把我们迷惑颠倒，把我们从迷惑颠倒里面拉回来，归在觉悟光明上来。就像我们念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名号，我们也晓得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名号它的意思在哪里，才能够时时提醒我们觉悟啊。我们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也要知道观世音菩萨它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想要跟观世音菩萨起感应道教，心心相应呢，一定要把慈悲心念出来。只要我们心慈悲了，大慈大悲了，那我们绝对无时无刻跟观世音菩萨去感应道教，这是相当相当的重要。所以我们在这里研究普贤菩萨行愿品，也要知道普贤菩萨他的意思是什么。所谓普是周遍的意思，怎么样才算周遍呢？心意就周遍了，心清净就周遍了。我们晓得我们一心的体是数穷三尽，是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呢也横遍四方，无量无边，没有边际，没有界限，这才是真正的周边， 这才是真正的仆啊。可见的仆是从一心的体相来说的。那么贤呢，普遍的慈悲，普遍的摄受十方一切众生，这是大慈大悲啊。换句话说，随类化身，随缘度众，充分发挥我们佛门所讲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才能够叫贤啊。所以贤是从作用上来讲的，这是我们从本经所证大方广所证一心体相用来讲的。其实呢，普贤就是本经修学的基础。为什么？因为华严经的大义以及他所修学，他修学的基础，就像前面所说的，是菩提心呐、啊。既然心普了，心一了，那自然心就自成了。这不是就是真执心了吗？而意心呢，那当然心就清净，心清净就是身心了。再说呢，贤是意心的起用，意心所起的作用是真正的慈悲啊，是大慈大悲啊。这不是大悲心，那是什么？可见的普贤就是菩提心，就是本经修学的基础。有了普贤，那后面所讲的十大德目才能够圆满成就。难怪华严经是以普贤菩萨为长子，以文殊菩萨为素然。华严经重在行，所以普贤菩萨为长子，文殊菩萨为素然。法华经它是以文殊菩萨为长子，普贤菩萨为素然。华严经普贤菩萨是长子啊。如果我们就现在这一卷经文来说呢，普是说的心量大，心大愿就大。而这一卷经文里面所讲的十个大愿，条条大愿都是无穷无尽，都是尽未来际，无疲无厌，没有疲倦，不生厌倦，普披十方一切众生。我们想一想，这种心量大不大？这种心普不普呢？是真大，是真普啊。所以普就是代表本卷经文里面的那十个大愿。那么显呢，是代表着行，因为唯有圆满这十大愿望，才能够称得上贤。所以普贤呢，就代表本经行愿的圆满。难怪这一卷经文是华严经的总结，是华严经的总纲领，是最重要的一卷经文。我们都知道，华严经是佛法的根本法轮，这也就说明了这一卷经文呢，是整个佛法的总结总纲领。所以清凉大师呢，才把它特别提出来单独流通，可见得它的重要。所以即使我们没有时间来看整部的华严经，但是这一卷经文呢，却不能不读， 不能不深入的来研究。如果我们不研究普贤行愿品这十大德目，如果我们不清楚，我们在佛门里面常常讲的一句话，我们要修圆满功德，绝对达不到，没有办法做到，因为不知道怎么下手。但是我们了解了这十大愿望，想要修圆满功德垂手可得啊，随时随地都可以修我们圆满功德。这个等到我们进入到经文就能够体会得到。那么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只是经文里面只是介绍普贤这两个字，菩萨以下呢，我们就留到下一次再来探讨。